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在明数记27章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摩西临终以前还有几件事情他想要了却，其中的一件就是他想要进迦南去看一看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流奶与蜜之地。神却坚持他从前的决定，不准摩西进迦南地，却答应他可以到约旦河东边与耶利哥相对的尼波山顶去远远的看一眼。
第二件摩西要了却的事，就是求神拣选一个在他死后接班的人。这件事呢，神答应了。神吩咐摩西去和大祭司以利亚撒一起按立神亲自拣选的约书亚，使他成为新的领袖。
第三件摩西要了却的事情，就是为神颁布给新生代以色列民一部神所修订的祭祀律例，叫他们将来到了迦南地以后要世世代代的去遵守。这件事情摩西也完成了。
第四件摩西要做的事，就是在已经有的许愿条例里再增加一个女子许愿的条例。这条例的细节呢，我们在民数记30章的时候也已经读过了。
那么弟兄姐妹，这一次民数记第29讲的查经，我们要读的是第5个摩西要了却的事情，就是为以色列人向米甸人报仇。我们先来念民数记31章的第1节到第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
摩西根据民数记25章17节，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仇的神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米甸人曾经帮助摩押人，按照假先知巴兰的诡计，利用美色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然后让以色列人跟他们去拜假神巴利，好让咒诅没有办法攻破的以色列人因此被自己祭邪的神惩罚。好在当时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见义勇为，当场杀死了公开行淫乱的以色列人和那个米甸女子，才止住了神的愤怒。
是的，米甸人是散居在西乃半岛迦南的南地和约旦河东旷野的游牧和经商民族，而神要摩西去报仇的米甸人是住在约旦河东摩押地一带的米甸人。
是的，那个时候神吩咐摩西要在那些米甸人的身上为以色列人报仇，可是摩西却对以色列人说，要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的事就是神的事。
是啊，金环牧师啊，这正符合了从前神对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话，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神指示摩西应该派遣军队的人数，这表示神是未来这场战争的元帅。他规定每一个支派都要派1000人。
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说，于是从以色列1000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 费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
摩西听从了神的指示，从每个支派挑选12000名战士。这表示从前被米甸人引诱，因此而干犯神圣洁的是全体以色列民，因此神要求他们所有的人都一起要跟神出去报仇。
而且神还派了利未人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随身带着圣所里属于神的器皿，和其他的人一起出征。这是为了告诉以色列人，神将要亲自率领他们在米甸人身上报仇啊。
至于菲尼哈是谁呢？我们读过民数记25章，一定还记得，从前因为以色列民被引诱去拜偶像，惹动了神的怒气，
神就命令摩西去惩罚所有应当为那件事情负责的以色列族长们，以至于摩西和以色列民
都为这件事情一同哀哭。正在那个时候，竟然有一个名叫辛利的以色列人，当着众人的面带了一个米甸女子进到营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行淫。
当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
就立刻拿起枪
刺死了他
和那个米甸族长苏尔的女儿。
因为菲尼哈果敢的举动，因此就消了神的怒气，同时神还因为菲尼哈有祭邪的心，就把平安之福赐给了他。
这位身上带着神平安之福又因此受到众人敬重的大祭司儿子菲尼哈，
就要带着
圣所里属于神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随着12000名战士一起出征。这些象征神的器皿，就代表神要亲自和他们出战，因此就产生了非常大鼓舞士气的效果。
接下来第7节到12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
在以色列民向米甸人报仇的战争中，
他们歼灭了所有米甸人的男丁，同时也杀了米甸人的五个王。
根据约书亚记13章21到22节的记载，我们就知道那五个米甸王实际上就是被亚摩利王收编，效忠亚摩利王西宏的米甸人族长。
是啊，那五个米甸王里面的苏尔，就是当初引诱以色列人辛利犯奸淫的那个女子的父亲。
同时那个出诡计去害以色列民的假先知巴兰，也终于得到应得的惩罚，被报仇的以色列人杀了。
以色列人终于在战争里面一举歼灭了所有跟巴兰诡计有份的人，在他们身上为神报了仇。
这一次的战役，再加上以前几次征讨约旦河东各地的战役，
让以色列人横扫了约旦河东，
夺取了不少的城市和要塞，让那些城市和要塞成为日后约书亚征服约旦河西的时候后勤的补给基地。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之所以没有详细提到这些事情，是因为当时征服米甸人的战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惩罚他们使以色列百姓堕落的事情。
以色列人俘虏了剩余的米甸人，
把所有的战利品都带到自己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了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全会众。
接下来我们要念的是13节到16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虽然从战役归来的军人得到了全体会众的欢迎，可是摩西并没有因此而高兴，反而向他们发怒，因为军队的领袖没有杀灭米甸人的妇女，让摩西非常的不高兴。摩西非常的清楚，这一场战役本来就是神为了自己的圣洁而发动的，所以战争的结果必须达到神要求圣洁的目的。
确实是的，只要是金华牧师啊，只要是神发动的战争，都是为了神自己的圣洁，要彻底的铲除污秽跟罪恶的手段。所以铲除罪恶的战争虽然是残酷，却是不能够避免的。神知道，如果他的百姓不能够除恶务尽，将来肯定是后患无穷的。神的百姓都会因此一再被不圣洁的罪所污染。现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他们必须要把神的圣洁和神对圣洁的要求一起带进迦南地区。
弟兄姐妹啊，这件事也是我们需要有同样认知的，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对圣经里许多神类似的要求产生误解，疑惑神为什么那样严酷地对待人。那其实完全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恶，所以为了他自己的圣洁，他惩罚自己百姓的不圣洁，也是同样的毫不留情的。圣经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好几次因为怨赌神、不信神、违背神的命令、犯淫乱的罪和拜偶像，遭受神无数次严厉的打击。
是的，新约的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神对罪恶的刑罚的。
不错，摩西就是为了带领军队出去打仗的领袖们，没有彻底的消灭那些引诱以色列人去亵渎神的圣洁，以致遭到神瘟疫惩罚的敌人而发怒。
不过这一次摩西除了责备以色列领袖以外，他并没有惩罚他们。可是摩西也就因此为以色列人树立了一个根据神的圣洁去处理战争和战利品的典范，要求以色列人从此以后不可以再在征讨迦南人的战役再犯同样的错误，不然的话，将来神对他们的惩罚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呀。
是的，让我举一个约书亚记第七章说到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从前以色列人在攻打埃城的战役里，
因为一个人在当灭之物上犯了罪，干犯了神的圣洁，结果神就重重地惩罚了全体以色列人，让他们败在小小埃城的手下。
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记载的扫罗王因为爱惜战利品，因此被神废了王位。还有以色列人因为不圣洁遭受神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他们被掳亡国的事情了。
甚至还有比那更多的，他们遭受那么多的苦难， 正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应该牢牢警惕自己的。
那么从十七节到五十六节的这一个大段落，这是摩西根据神的吩咐所树立的四个战役以后的处理原则。
第一个是处理俘虏的原则，在十七到十八节。
我来念。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
这个原则就是要除灭一切和不圣洁有关的人，和所有会把罪恶延续到他们后代的人，
不让他们存活在神圣洁的百姓中。
后来摩西在申命记的二十一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还定下了接纳被掳的女孩子为妻的条例。那些没有出嫁的外邦女子，以色列人可以存留他们的性命，让他们跟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可以借着婚姻很自然地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份子。
这些都反映了神在震怒中不忘怜悯的神性。
这也算是神对他们的赐福，让他们的后裔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
战役以后处理的原则第二个就记载在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要求介入战争的人事跟物都要恢复洁净。经文说，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吃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
那就是说，凡是在战争中曾经接触过死尸的以色列士兵，必须按照神给摩西的律法，在营外住七天。
在第三天和第七天的时候，要用除罪水洁净自己。这些洁净的手续
都在民数记十九章里，我们以前已经读过了。
那么战役以后处理原则的第三个就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是关于战利品必须要洁净的条例。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经火成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
这个洁净战利品的原则不是由摩西亲自颁布的，
而是让大祭司以利亚撒颁布的。
这是以利亚撒接替亚伦成为大祭司以后第一次获得的殊荣，因为他是最有权柄代表神去处理以色列民在米甸人身上报了仇大获全胜之后所得到的那些庞大战利品的人。
对，战利品里面凡是金属的都要先用火洁净，其他不能用火洁净的就用水洁净。所有经过火或者水洁净的战利品也都需要再用除污秽的水去洁净它们。
最后战役后处理原则的第四个在25到54节，是有关分配战利品的规定。
原则上战利品分成两类，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战利品。
我们先来念25节到31节关于分配有生命战利品的原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给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按照这个原则，战士和百姓可以平分有生命的战利品，同时他们也都需要各自按规定的比例取出其中的一部分去献给神。
但是所有无生命的战利品却都要归给神，
然后再交给看守神帐幕的利未人。
接着从32节到47节是计算从米甸人身上报仇以后，参战的战士和百姓应该奉献给神战利品的数目。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与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价的。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16000口。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我们从经文详细数算庞大战利品的过程，
找到几个值得我们注意去吸收和效法的属灵教训。第一个，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4章19节，
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说的，神是圣洁的，也是祭邪的，因此神必不以有罪为无罪。
这也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7节提过，然后约书亚记14章18节
又再一次提到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会追讨一切冒犯神圣洁的事，所以米甸人被神毁灭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是啊，这就教训我们要圣洁，要警醒。当我们不小心干犯了神的圣洁，民数记14章18节说，不轻易发怒又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也必以他丰盛的慈爱赦免饶恕我们的罪孽和过犯。
第二个属灵的教训，神是我们的元帅。
当神首次带领以色列民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完全涂抹以后，摩西就为神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旌旗元帅。无论是埃及人、亚玛利人、摩押人和这章经文提到米甸人的下场， 都告诉了我们，神会亲自为了自己的圣洁，率领以色列民去追讨欺凌他子民的罪。
是啊，现在神也照样要以以马内利的身份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他而有的香气。
那么第三个属灵的教训，就是神供应他的子民一切的需要。
因为这个缘故，神才要我们必须把自己所得的一部分奉献给神。以色列民在战胜米甸人的欢乐中，那么仔细地把战利品分类数点，无非就是要诚诚实实地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到大元帅耶和华那里，并且把神当得的感谢献给他。
弟兄姐妹，您一定知道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耶和华神必有预备。这是亚伯拉罕从献以撒的时候所领悟到的，当他甘愿把自己唯一的也是他所爱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神却很奇妙地为他预备了献给神的祭物。
是的，我们所能够献给神的永远不可能多过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奉献给神，都是先有来自神丰盛的赏赐。所以啊，我们当像以色列民一样，仔细地数算神的恩典，借着把所得的一部分奉献给神，以及照他的旨意去爱人，与人分享，同时还要去顾念神的家和神的仆人们。
最后在48节到54节记载了以色列的军长们向摩西述职，报告他们按照处理战利品的原则，把他们当献给神的都献上。经文说，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胡人全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首先将领们报告摩西说，
在这场和米甸人的大战里，他们没有折兵损将，每一个战士都平安的归来。
这样的战争结果可能是破了人类战争历史的记录，因为那完全是他们的大元帅耶和华神亲自带领他们出去战争的结果。
确实是的，军长们把清点了的战利品和当献给神的都送到了神的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为自己的生命赎罪。事实上，金华牧师啊，他们为自己生命献上的赎罪金，只能够代表他们因为平安从战场上归来，想要向神感恩的心愿，却不能够真正的用来赎他们的罪啊。
的确是的，因为诗篇49篇6到9节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
是的，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所以只可永远罢休。 连想都不用想，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只有神所指定的赎罪祭才能够永远救赎人类。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把自己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也是无可取代的赎罪祭，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从人生的战场上获得胜利，进到神永远的国度去。
弟兄姐妹，从这次的查经，你学到了什么属灵的功课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照神的圣洁而活，并且感念他的恩典、知恩和报恩。
对，既然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的一切又都是取之于神，那么我们也应该慷慨地为神而用，做合神心意、敬神、爱人的事情。好了，这一次我们就查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见。